二以我们乐轴系论，乐轴系论就是乐于世间道的一切东西。系论世间道的行住坐卧所发生的一切都叫做系论，因为它只是诸行的流动，除了诸行以外并没有其他的东西。啊，什么叫做系论？明明是诸行，我们说我、你、他，这个东西、那个事物啊，这个跟那个不一样。你看，这不是系论是什么？它只是一堆诸行。你讲了千变万化的语言文字，离不开诸行。啊，我们在说这个跟那个不一样，这个好人那个坏人，这个怎样那个怎样，这个就是自作言辞。啊，我们的言辞会越自作越多。看看我们那个中文汉文的所谓的词言词海啊，现在大陆新编的文字一直增加，中文的康熙字典过去是文字最多，但是因为又细论出新的东西来，又发明新产品，就要再创造一个新的名词。哦，又有雷达了，又有雷射了，又有超级音波了啊，然后名词一直制造，所以词典每年都要改编，因为又增加很多细论的言辞。哦啊，牛津词典也是大英牛津词典，你看每年重新修订，又有一些新名词出现。啊，这个新名词的出现就叫做自作言辞。啊，如果不乐着细论的人要怎么自作言辞？我们大家通通去读进步的时候，文词会越来越少，哪里会越来越多？对不对？大家都在那边阿那波那，或者不静观，或者什么，哪有其他的那个细论的言辞可以产生？所以这里的一字欠舍乐着细论自作言辞故，言辞的自作一定由于烦恼而来。为了解决那个烦恼，制作一个名词来形容它，但是名词制作出来以后，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那个烦恼，只又蔓延出新的烦恼。就像法律的时候，不断的制作出来以后就要修订，每年都要修订，经过几年又要修订。为什么要修订？因为法律也是为了解决大家的烦恼嘛，互相摩擦的烦恼。现在制定出来的法律经过一段时间出行变动又不能用了，又要修改啊，修改了。当然我们这里讲的没有牵涉利益的修改，我为了得到我自己的利益就官商勾结啊，买动立法委员来修改法律，那个另当别论，我们不谈那些不如理作义的，世俗的如理作义也是又有问题，不得不修改。修改就是自作言辞。所以这里说见舍乐着细论自作言辞，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说劝你们赶快厌离三界吧，其实就是这样。三界的言辞都是那个没有意义的，三界的言辞通通叫做细论。世间道的东西都是细论，出世间道的东西叫做离细论。只要在细论的范围里面，一定有烦恼，不可能没有烦恼啊，如理作义的细论烦恼比较弱，不如理作义的细论烦恼像滚雪球越滚越大啊。如理作义的细论就是世间的善法，不如理作义的细论就是在做恶法，执着恶法啊，善法恶法通通不要执着离开，诸恶莫作，不要执着于恶法，众善奉行，善法要多多的做。不过做善法也有一个毛病，会执着，所以自尽其意，赶快吧，我做善法是对的，但不要执着，不要对善法起爱慰，这个时候就叫做自尽其意。所以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据说这个是七佛的通戒，从释迦牟尼到数上去的七个佛陀，每一个佛陀教导弟子都用这些来教戒，没有例外。一代一代经过到佛陀，七个佛陀通通教大家，所有的声闻弟子们叫他们要诸恶莫作，千万不要起不如理作意，众善奉行，要多多的如理作意，但是不要对如理作意加以执着，对如理作意加以执着，只要执着善法也是恶法，它只是比较轻微的恶法啊。所有的善法尽量做，做了就放弃弃舍， 就忘掉放下啊，这个就叫做自尽其意，常常保持我心意的清净。我这个镜子照到一个很难看的脸孔的时候，哎呦，不要看了，赶快离开。照到一个很漂亮的脸孔，又哇，这个好，这个不要给他离开啊，这个不要给他离开，这个镜子就不能再照东西了，对不对？镜子照到一个影像，那个影像如果粘到镜子上面，这个镜子丧失了镜子的功用，能不能再照东西？不能再照。啊，如果他不管照到恶的、善的，一离开就又空了，所以新的东西随时都能照。啊，照了就能辨别，辨别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啊，照到一个好的叫做如理作意，运到镜子上面说，这个如理作意不要给他跑，这个镜子变成有一面如理作意的影像在上面，他再也不能照了。啊，所以说我们对别人的关怀。关怀，当别人需要我们关怀，我们就要去关怀他。上完关怀完毕以后，不要直走，好不好？就是这个意思。啊，这里欠水热走细润，也就是劝大家赶快出世间吧，不要再直走于细润界里面，再制作原子。细润界里面的原子制作不完，可以排列组合，一直膨胀，一直膨胀。哦，啊，所以我们常常在谈世俗的事情的时候，有些实在没有意义，有些也有意义。这些意义就是我们不能如理作意，不了解出世间道的东西，就靠世间的这些细论来说明，说明到了解就把它丢掉了。哦，就好像说那个，什么？庄子有一句话，忽然间忘掉哦，他抓匣子抓鱼。的那个工具抓到以后，那个东西就把它丢掉了嘛？哪里有人抓到以后把那个东西还宝贝一样嘛？跟盖高楼大厦的时候，塔铁架、塔竹架，高楼大厦盖完以后，主架、铁架就把它拆掉了嘛？哦，这些主架、钢架是塔这个一百层的高楼用的，把它拆掉太可惜了吧？那不要拆好了，不要拆高一百层的高楼大厦旁边老是那些架子在旁边，难看死了。但是没有这些钢架、铁架，高楼大厦不能盖起来。我说盖完高楼大厦，这些钢架、铁架就把它丢掉。我们讲话达到目的，语言文字就把它忘掉。哦，叫做得意忘言，得到对方要表达的真正的意思以后，语言文字的内容不必对他了，把它甩掉了。哦，啊，如果对方讲的话的内容我不懂。这一句话不能把它背下来，不行。因为如果人家问我，你刚刚跟那个人讲是讲些什么话啊？我如果懂的话，不必照他的话讲嘛，把他的意思传达出来就好。如果我不懂，就他刚刚讲的就是怎么样啊？还一次一次的要背下来，啊，不敢更改。啊，如果懂了，陈宗基是。我们礼拜天去爬山好不好？啊，如果我懂了，何必背这一句话？我不懂，人家说陈总机事，你刚刚跟那个人讲，那个人跟你讲的，他跟我说陈总机事，我们礼拜天去爬山好不好？就这么笨拙。啊，如果我懂了，他问我礼拜天要不要去爬山呢、啊？不是就完毕了吗？这个叫做得意忘言啊，没有得意言就不能忘，啊，得意就忘掉细论。没有得意才细论不敢忘，敢一样的意思，那个出世间的东西就不敢忘。所以常常进入极尽天数的第一个最重大的意义，就是说先让你得到知道心一尽性的状况。心一尽性的状况是顺境，顺境，但是渐渐的会进入不顺不为。如果在禅定的基础之下又渐滑的话，你就能够有无相定，无相定的叫做圣住的三摩地的功夫。圣住啊，天住跟梵住是那个没有办法得到那一点的，但是梵住就是对众生慈悲，常常希望给众生有慈悲行佛的感受。天住的意思，在他的基础之下才能得到圣住跟梵住。梵住大部分是菩萨住的定，菩萨住于梵住的时候是为了度化众生，天住就是世间里一般的基础。 啊，所以佛陀以这个常常住与极尽天住来摄引大家。啊，天住的重点不只要得到现华乐住来，希望进一步得到圣住。啊，得到圣住的时候出世间嘛，啊，就涅槃了。哦，涅槃的内容讲来讲去都是言文字的细论哈。那个我们讲的关于涅槃的定义也讲得够多了哈，以后有机会再讲。那再看下来哈，到这里把八因缘如来为什么入于极尽天处的八个理由讲完，下面看倒数第三行哈，复次由五种相，大师摄摄诸圣众。他说再来由于五个内容啊，所以佛陀会收摄很多学生，会收很多学生，就是摄受诸圣人众啊，到了佛陀愿意收学生，那么大师不愿意摄受圣人众，就是这个老师不愿意收学生啊。啊，大师摄受诸圣人众有五个理由，五个内容。第一个，以法故，要让他们了解佛法，了解真理。啊，这个法就是所有存在的现象，所有存在的现象的真实不变的面貌，如实之见，诸法实相，这个才是真理。诸法会变化的那个现象，你去抓那个没有用，它会变来变去，它一会儿演关公，明天演张飞，后天演曹操，你既然看不出他到底是谁啊，啊，这不是真相。见到诸法实相，你又管他穿上关公的衣服、曹操的衣服、什么张威的衣服，他是陈崇文啊，只是他在演戏的时候脸孔涂红叫关公嘛，然后涂掉改弄成胡子红威的叫做张威啊，就这样嘛。啊，其实不管我判什么关公、张威、曹操，他都知道这个是陈崇，这个不是关公、张威、曹操。啊，这个就是有如实之见的人才能够。我们有如此之见的人，看到三界的所有的事物，所有的人的身体都是不净的，所有的诸受都是苦的，任何人的心都是无常的，没有恒常不变的心，诸法都是无我的，哎，这个就是如此之见，最大的、最纲领的、最原则性的。如果这四个有任何一个忘掉，叫做妄念。那个正见、如实之见，就是终于处正正见。正见只是我观念上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实际上到底什么一回事还不一定知道。哦，啊，所以以法的缘故，就是以真理的法就是现象。这里可以说，为了让他们了解真理的缘故，我收他为学生，因为我收他，我来教导他真理，不然他不懂真理呀。所以以法故。二，以财故，给他真正的财产，不是世俗的财产，世俗的财产开了给他开完一样，对不对？再有钱不过三代，哦，台湾的历史翻来过三代的也有，寥若成星，大部分都不过三代。这个到今天历史都可以看出来，从世纪时代到今天，富有的三代的找不到一两家，哦，一二十家通通分倒，这个富有不过三代。所以一般的四财，我们是一般的财产，佛法叫做四财，世间的财产，这个没有用啊，不是完全没有用，不是真正的有用，在细问界里面稍微有用，出世间以后就没有用，而且它会变化，它会无常，它会起物，他会兴隆，以后又衰神，啊，会崩落，啊，法财不会崩落。这里的以财就是法财，真理的财产。我教导他们真理，以后就是给他们财产，让他们有财产，因为真理的财产不会变化。真理的财产，一个有真理的财产的人的意思就是他有智慧。有没有没有智慧的人会有真理的财产？啊，智慧真的没有办法无常啊，智慧会不会被人家抢走？智慧会不会被火烧掉？对不对？智慧会不会被刀杀死？有人跑到你的面前来说：“我陈崇基士，赶快把你的智慧给我，不然我一枪把你打死。”智慧的财产拿出来， 我说你尽管拿好了，我的智慧的财产要怎么给你，不然你来挖脑好了嘛，脑挖过去以后它会变成有智慧吗？所以全世界佛法在讲，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抢光抢走，五家所供被火灾水灾国王没收盗贼抢，还有被水漂水灾什么的，但是那个智慧没有人能抢，全世界没有任何人抢得走的，只有两个，一个资历，一个业力，就只有这两个东西，其他的通通无常，一个业力。业力你造的业没有人能够抢得走，你造的业你自己要去承受，所以你造了很重大的业，跑到我的前面说陈壮居士赶快跟我消灾吧，我包个大红包给你，你棍子把我打一打消灾吧，胡扯，我说把你打死了也没办法替你消灾，你的钱拿回去了，对不对？我要怎么替你消灾？你自己造的业，就好像你肚子饿你自己要吃饭，叫我替你吃，我要怎么替你吃？我吃到我死了你还是饿肚里，对不对？哦，所以这个业力跑不掉，业力跑不掉就因果是真实的，有这样的因一定要受那样的报。另外一个就是资历，我们今天之所以顿根，前世没有修习智慧，今天天生下来就叫天才，叫做立根者，没有那么便宜了，那个是过去前世多生多劫那个资历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今天变成立根者，没有天生生下来我就这么运气好，我就是立根者，你们就顿根者。顿根的意思就是从来都在搞业力，很少修资力，他在串修习造业的造业，串修习业力，他很少串修习资力，所以变成顿根者。中根者就是业力资力各一半一半，立根者就是他前世已经串修习资力，那个业力很薄弱，这一生在坏的环境里面他就是不会染上恶习，在坏的环境很容易大家就邪上恶习了。哎，奇怪，这个人怎么不会，他家的他被诞生在一个周围都是赌厅啊，都是酒馆啊，就是杀猪杀牛的啦，啊，奇怪，他生下来对这些都没有兴趣，看到您看都不看，摸都不摸，到了他有能力一定搬出这个地方去，那这个就是资历，叫做寄生慧，资历就是寄生慧啊，所以佛教强调法财，业力你已经造的业是逃不掉了，只好赶快修行消业障啊，没有其他的方法，做法会没有办法消业障啊，只有修行能消业障啊，啊，烦恼没有断，做法会就能消业障哦。啊，你做法会做很大的法会，你的烦恼还存在，有什么业障可以消？所以说，以财就是以真理的财产，哦，法财。所以前面以法，后面以财，给你真理。如果你能够接受，你见法，你开悟，你处证，那你就是拥有法财。我们的一切师弟们在那个三摩斯多地之前，有一个如理作意施设建立，一个不如理作意施设建立。那个不如理作意施设建立，就是细论外道的那个一百多件，六十二件啊。如以作意施设建立里面就有讲来一个法财，四财是不足看的，法财才重要。所以过去佛教传统的传承就是以法传承，啊，那个就是法财流传下来的。所以说为了给他们财产的缘故，所以常常说自意、自意、他意。当佛教常常有自意、有他意的意思是什么？自己真正得到利益，他人真正得到利益。我已经讲过，这个义只有三个意思，一个就是道理的意思，另外一个就是利益的意思，而一个只是单很纯粹的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一个这个义利，如果讲了义利的话，就一定是指利益，义利啊，最单纯的意思是意思，那个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另外一个是真理，就是道理，它是道理性。哦，啊，如果牵涉到说义利，哦，或者义或这个义利 毅力或者自意或者他意，这个就特别指我自己的利益，他人的利益，他的真正的利益，不是讲一般的利益，那个意就是财，是发财，是真正的利益，不是世俗的利益。世俗的钱可以用光，请问大家智慧会不会用光？你不会开汽水，你不会盖屋子，我来教你盖屋子，教完以后我不会盖了，因为我的屋子，我盖屋子的钱用光了，交给你我就不会盖了，有没有这种事？但是我们有100万买掉东西就真的没有了嘛，100万买掉就零了嘛。所以世俗的财是很脆弱、很外表的，法财是无穷尽的，所以愚痴的人才会说，我当然希望老师最关心我，老师最爱我最好，老师你不要再爱别人，你再爱别人你怎么有能力爱我？好像我爱了一个人就没有办法再爱第二个人，没有办法再爱第三个人，就好像父母亲爱上大儿子以后，二儿子三儿子财产就分少了，所以他们都争宠，要父亲最疼他啊，来讨好父母亲哦。啊，这个真正的爱，感情上的爱，怎么会爱得完？当然不是说占有啊，占有那是自私自利。就说对一个人，当我有能力就关怀他，啊，怎么会关怀又关怀完了呢？这个人生病，我就到病院去看看他，去安慰他，去关怀他。啊，话安慰他的话，讲出最精彩的安慰他的话，给他听得非常的那个得到安慰。啊，非常的愉快啊，非常的有安定感啊。又有一个人生病，终于他又跑到第二家医院看另外一个人，会不会说啊，我关心第一个人那个好话都讲光到这里了，我不会讲了，会不会这样？他会越讲技巧越厉害，讲得由于常常看病人，他们病人看的情形多，安慰他们的事宜多啊，然后这个安慰的手段不断的增上会，变成智慧开花啊，越豁命他安慰的越厉害，越使人家能够安定，这个怎么会叫做用完呢？用不完，所以这个叫做法财。四财跟法财的分别，四财是用得完，而且越用就所剩越少，法财是用不完，越用越厉害，越用善巧方便，技巧越高。四财跟法财的差别在这里啊。我们不像一般的法师讲，你们要赶快把那个你们家的不坚牢的现金的财产布施出来哦，来换这个坚固的财产哦。啊，什么叫做坚固的财产？他说布施以后，你未来就有阴德啊，啊就有那个坚固的财产啊。哎，布施得到阴德，得到福报也是不坚牢的，哪里有坚牢？除了智慧，全世界没有坚牢的财产。我智慧不会用完嘛。除非我职位很高，忽然间脑中风，对不对？那就没职位了。但是如果我现在脑中风的话，死掉，来世一生下来，一定就是不得了的职位的人。就好像我讲的，从我们台北要走到台中，啊，然后要再走到台南，我的目标是高雄，结果走到台中就死掉。哎，死掉来世一生就生在台中了嘛，不是生在台北，距离已经拉近了嘛。如果走到台南才死掉的时候，你看台南到高雄这么近了，我一生下来就生在台南，所以智慧就是这样，智慧不会丧失，业力跟智力不会丧失。大家记这个，全世界只有这两个会一直一直传播下去，其他的都是无常哦。啊，这个就是法财。啊，再讲下来，三愚一子故，因为刚刚在世间什么都不懂的，遇到一个已经通达真理的大师，啊，如果依靠到一个大师，心就很高兴。就好像我不会画画，找到一个会画画的老师啊，我的心说，哎，我来拜你做老师。啊，如果老师愿意收，我就很安定，我觉得我已经有意思了，我已经找到一个名画家做我的老师了，这一下剩下只是我自己用功不用功跟我的天赋才能的问题了，安心了。啊，如果我们还没有找到 能够教我的老师，你看心茫茫然。当你们想学音乐，想学绘画，那千里行书的时候，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没有找到自己认为满意的老师以前，心好不安定，然后那个晚上都睡不着觉，晚上睡觉又在，那么我干脆等几岁又到巴黎留学，也许可以拜谁做师吧。你看自己脑筋都会这样想。所以佛陀当代的大师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声闻弟子一来亲近大师的时候，就得道一子，叫做皈依佛。因为皈依佛可以得到良药，可以得到法。法的意思就是对付烦恼的，因为法就是真理嘛，法就是现象，是真正的现象，不是包装的、颠倒的、看错的现象。真正的现象就是真理，真正的现象，它的有这样的法，就有这样的性，而叫做法性，叫做真如。有这样的法，就有这样的性质，就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个法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是这样的法，一定这个样子，不可能是另外的样子。这个叫做真如，真的如其法的样子，所以真如也就叫做法性。有了真正的法的存在就是真理，那样的处证了法性，就是处证了真如啊，处证了真如的人就有发现真实的现象啊。我皈依佛陀，佛陀把这一套真正的状况说给我听，佛陀先说佛法给我听，先说佛法，先说了宇宙诸法的性质，宇宙诸法的真正性质，所有的人的身体都是不净的，这是真的性质。既然有一天有人说某一个人的身子很清净哦，不是不净哦，这个绝对不是真正的性质，这是错误的性质。这个只是衣服穿漂亮一点，打扮漂亮一点，你就误以为它是净的，你真是没有眼睛，没有智慧，你只有肉眼，没有慧眼。有慧眼的人一看就知道还是不净的嘛，哪里有什么净？所有快乐的感受，有慧眼的人一感受到，这个只是痛苦稍微降弱啊，哪有什么乐，这才是真的啊。所以佛陀先说佛法，先说所有存在现象的真理给我们听，我们得到最大的依止，这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的重点啊。为什么要皈依身？因为身就是有实践佛法的人，身都是皈依佛陀而且处证法的人啊。所以虽然他不是佛陀，可以说是佛陀的那个弟子，替老师做老带的代理老师教导弟子，大弟子代理老师教导次业后来的弟子啊，这个就是那个身，就是大声闻众。所以那个皈依三宝的身众，就是大声闻的意思，有处证的声闻。好，那个身不是某一个人的意思，身是身结的，身结的列称，上嘎身结，这个是音译，这个不是翻译意义。身结是集团的意思，是团体及群体的意思，不是一个人的意思。所以皈依三宝的皈依身，是皈依佛教的说正法的毗那耶，不是皈依哪一个人哦。大家都错误以为是皈依哪一个人。所以原始佛教，你们看杂含经，所有皈依舍利弗、皈依目犍连、皈依摩诃毗湿罗的，你问他你的师父是谁，都说我的师父是释迦牟尼，没有人说我的师父是舍利弗，我的师父是目犍连。所以常常原始佛教发生一些事情，过去我们不懂，很纳闷，就是说有一个人佛陀遇到以后，他们两个人同住在一起，经过一天，佛陀问说你是谁的弟子，看他打坐那么精进，他说我是释迦牟尼的弟子。释迦牟尼就在他的前面问他你是谁的弟子，他说我是释迦牟尼的弟子。然后他问你认识释迦牟尼吗，他说不认识，我是释迦牟尼的弟子，结果我不认识我的老师是谁。看看，有时候过去我看得糊里糊涂，怎么会这样呢？后来才知道，所有接受皈依的时候是皈依佛陀，不是皈依我，我只是代理。 僧伽是代表佛陀结束大家的皈依的，所以没有什么我拜哪一个人做师父，你拜佛法做师父，拜释迦牟尼做师父了，没有拜哪一个人啊，那个人只是代理释迦牟尼，那个人敢说我就是你的师父，你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这个人弃除出教团啊，这是违背佛教的教导的。他看。